我们也感谢主，有两个很好的老师，梁老师跟张老师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很精彩的解答。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有一种的计划上的改变。我们现在呢，就跟大家来上第四堂，第五堂我们就不上，不是给你们走。不放过你们，但是我们来一个 open forum， 我们来一个公开问题解答的时间。根据一两个缘故，第一，根据你们刚才在这里跟了另外一个房间都有新出约难题，那个问答的时间都是非常好，都补充，我也改善我和修正我一些的解答，非常的感激。于是呢，我们就不用太花时间去继续探讨一些类同的问题下去。另外呢，我有一本新书出版了，大概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大概一个半月附近的时间刚出版，就是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上面湾区开过一个六个钟头，都还讲不完那个问题解答时间，就把全部的那个内容都写成一本symposium， 一本汇篇，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有书在手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多花时间去讲下去。所以我想呢，还是利用一些剩余时间给大家一些机会去问你们心中有的问题，跟我写下来的问题不同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很喜欢听你们想听听我的意见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把第五堂的时间呢 open 给大家来做一个 open forum 时间。因为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在午餐休息的时间，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想问一些拉拉杂杂都很有趣的问题，非常有趣的。不过所以但是时间有限，好，我们就用第五堂的时间去给大家来过过瘾。那么过瘾过后呢，我们就看看了以后再看看以后将来有没有再有机会来服侍众教会弟兄姐妹。好，我们就啰嗦话不再多讲了，现在我们就来多讲。现在上面呢，我们就一堂时间去看一些难题，我就挑选一些比较容易回答的，我就容易应付，我就容易下台了。所以讲几句呢，我就可能可以下来了。好，那么就讲一些关于那个救恩难题的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地方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来看那个 B 第二下篇，这个 AB 的 B 的第三条，就是洗礼可否叫人得救。不少教会相信洗礼是使人得救的必须经过的途径，是去天堂必备的条件。那么主要的根据呢，就已经写好给大家几个根据。第一，有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表面看来，这句经文呢是非常容易混乱的。请先看经文，使徒二章三十八节，使徒二章三十八节读。就是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从神上来所赐给你们的圣灵。那个叫那个字呢，是一个keyword， 一个关键的话。所以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明明说是受洗就给人得救，那么怎么解释这里才好呢？天主教呢就非常喜欢用这句的经文来做他们的基础 backup proof text， 还有另外一些教会不便提了，因为可能你们在那边都说不定。那么不过呢，起码没有天主教徒在这里可以说天主教。 那么这个教那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字，我们要来看那个这个字的用法。这个字呢，在原文的里面就是 EISH。那这个教这个字的原文是 ace e i s， 好像爱字辈那个读法，不要读 ice， 读 ace。那根据王正中牧师，在台湾的王正中牧师，翻译一本很好的希腊文的原文字典，王正中牧师翻译的新约希腊文中文词典，page 176里面说的。那个 ace 呢有多种的用途，其中呢有一个意义就是基于根据 based on 根据你的悔改，那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能够得救。所以那个叫那个字呢是跟悔改有关系，不是跟洗有关系。那个年代啊，因为中文的翻译呢要一口气讲下来呢就顺好多了，我们可以把它调过来翻了不好，但是原文意义呢就是这样子了，就说好翻给大家来听一下啊。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根据你们的罪得赦，就奉耶稣的名受洗啊，把那个受洗放在后面，不要放在前面。那个中文的排法呢就不太顺了，那就好像我的中文呢就很差劲了。那所以就把它排好一点，放在上面就已经无悔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完全不用相信洗礼叫人得救的。如果水礼叫人得救的话呢，为何彼得在上一回第三章马上第二篇的讲道他一句洗礼的话都没有提过呢？如果洗礼一定要受水礼才能够上天堂的话呢，那就彼得就误导那个当时的听众了。在第三章第十九节那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啊。所以就是悔改归正跟那个水礼完全没关系的。请说。
那根据这个来讲，如果常去调换的话，那后面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领受圣灵是因为他得救，还是因为他受洗？
根据他的悔改得救，才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是一个次序。水礼是后面的，不是不需要放在前面。我没有全句调整，不过呢，我们大家都明白，就是。水礼不能够叫人上天堂去，水礼只能够证明你真正有悔改的心，有悔改的经历。所以那个领受从上头来的圣灵呢，是根据你那个悔改就有圣灵住在你的心中。完了就把那个水礼然后放在更后面了。好，我们来看了另外一条，因为时间相当有限，我们就跳过去，跳到第五条，拣选与预定，和人的责任如何协调？在解释这个问题以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们来参加这个聚会，是神预定你们来参加吗？或是你们拣选来参加的？凡说是神预定你们来参加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七八九十，不太多啊！你们完全是塞尔文派的人。凡说你们是 自由选择要来的，我不去看戏，我不去游玩，我不去什么地方，我人选要来这里，请举手。大部分了，你们是 Arminian， 就是阿米念派的，所以两派人都在这里。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圣经里面两种教训都有，两种教义都有教导我们，有预定论的教义，有自由意志论的教义都在里面，两方面都有启示。问题是我们如何协调这两个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看几段经文，第一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四五两节。以弗所第一章第四五两节跟十一节都一同一起来看。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里面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就是等于得救。这里很清楚说，根据以弗所一章第五节说，神爱我们的缘故，按他的旨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十一节同时把它读完，我们也在他耶稣基督的里面得了基业，那原是那位随自己行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从这里五到十一节很清楚说明，完全是按照神预定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得救。那首先我要留意在第四节 verse 4， 在第四节这里很强调什么呢？强调神那个拣选的特别的拣选的权柄。这里第四节这里强调神有那个拣选的权柄，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没有提到神用什么标准来做拣选，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在别的地方就有提到，所以要留意这里没提到上帝啊，你根据什么条件来拣选我啊，是否你独霸独权来拣选我们啊。我们相信神有独有那个主权，完全没问题，大家都会同意，但是神又根据什么东条件来拣选我呢？这个地方没有提过，但是呢在别的地方有提了。在什么地方？在以弗所第二章就有提了，因着信的缘故他就拣选我们。在别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五章啊十五章啊这类别的地方都有提过，根据我们信神的缘故，那个信那个因素，信那个条件，神就拣选我们。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就强调什么呢？强调神爱我们的缘故，他就预定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这个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去完成的。那这个预定那个字的用法，可能弟兄姐妹不预备去买，所以我要写下来给你们看。PROORIAS 是，它是预先，或是前，或是看见，Orias 看见，好像 Horizon 那个水平线，Horizon 那个 Horias Pro Orias， 这里说明神预先看见一个需要。他看见个需要，就预先看到主耶稣需要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所以那个预定呢，就是跟那个预先计划的意义，预先计划，所以预定等于预先计划。预先计划，预先计划什么东西啊？预先计划一个拯救的计划，耶稣你上十字架，这是预先计划。 就耶稣这里保罗在以弗所所说的，就是神预先计划一套拯救世人的计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所以这个预定论，那个预先决定、预先计划，是有关什么呢？是有关救恩的方法，不是神预先准备拯救谁不拯救谁，完全不是。是我们要把那个预定的目的，或是 object of 预定，那个预定的目的是有关那个救恩计划，不是谁得救谁不能得救。不要把人搞在里面，不要把人放在里面，是一套的救恩计划。所以很清楚看见，我们相信，绝对相信预定论，是神预先决定我们透过什么方法去得救，那是预定论。是神预先计划一套拯救世人的计划来拯救我们，不是预定谁得救谁不能得救。马上来了，谢谢谢谢，非常好。顺便都可以提，顺便提，姊妹都问到，神怜悯谁就怜悯谁，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就是强调神的主权，没有什么大问题，完全强调神的主权，他有 absolute authority 去做什么东西，我们没有那个权柄去问为什么你要用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为什么你不用孙中山拯救我，为什么你不用另外一个人来拯救我，那是神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插去神的方法，就好像一个陶器不能上那个陶匠来插进去，那陶匠你为什么这样子做我，我不好看，你把我做的不好看，为什么那个张三比我更好看，那个李四比我更好看，我们没有那个权柄去问神为什么这样子做我，也不用问，只要我们 enjoy 我们这个被造的光景，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有 beauty， 我们有美丽去崇拜神，去敬拜神，去服侍神，也服侍神所爱的人。那么现在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了，彼得前书二章第八节，那我们把几句的重要的经文把它解决后，我们就对那个预定论有比较清楚的与那个完满与正确的解释。好，彼得前书二章第八节说，又说做了绊脚石的石头，跌轮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子的绊跌也是预定的。哦，预定人绊跌那就惨了，预定人绊跌，那要留意这里所强调的不是我们所有的一种预定论，预定谁信预定谁不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全福音都没有价值，根本不用全福音，因为神已经预定他去什么地方，也根本不需要上浪费了我的时间呢，我去游玩还好，为什么要去全福音呢？我们看见那个预定那个字，预定那个字呢，是呀，刚才以弗所预定那个字呢是不同的字，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就等于注定，在你出的那一日你必定死，那就注定你死，神上亚当说的，所以那个是注定你死，凡不读书的注定不及格，凡不报名要午餐的注定要挨饿， 猪肺炎，那是后果，那个猪肺炎。所以这个很简单了，其实呢，简单什么东西呢？简单就是不信神的软弱，注定要跌倒的。你不信，注定你要跌倒，你不能起来，因为你不信吗？你不信，要注定你跌倒。我们的和合本在这个地方把一个原文把它翻错，我说是翻错，或是原本错，那是那个翻译有错，不太理想的翻译，我就把它改为注定，不要把它换成预定，那预定就产生那个预定论的混淆了，那个混乱了。所以呢，我就说把那个注定代替那个预定呢，会好一点。请说。
像我现在是基督徒，那我生的那一天，神不知道我会变成基督徒。
当然知道，神是全知，神是万能，神全知。
所以是给你定
的。他知道预知你，预知你是。生得那么好看，很英俊，他预知你坐在那里啊，也不叫钱，他预知。啊，现在就来到我们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罗马书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罗马书八章28-30。这里一大堆的经文非常的重要。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照他们来所造的人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对相称的名词，一对是爱神的人，第八节28节，爱神的人就是等于被造的人。好，一个有两对，爱神的等于被造的。好，这个第一对，好，加 plus 第二对，预先知道的就等于预先定下下法他儿子模样。这人啊，我写的很乱，不打算都可以看得懂。我有两对人在，爱神的人等于被造的人，预先知道的人就等于预先定下效法主的人。现在呢，就为那个预先定下来再详细来做一点的解释。好了，再Okay, 现在有预先知道，有预先知道，他想预先知道，谁不信，谁信，他预先知道，谁信，谁不信，对不信的人。什么缘故啊？保罗没讲他们的后果啊。对不信的人，保罗就不讲他们的后果；对信的人，于是呢，对信的、随信的，就为他们预先定下一套救恩计划。好了，为他们定下一套救恩计划。 于是呢钉杀了以后呢他就行动了，采取行动，于是呢就向他们发出呼召，向他们发出呼召。那我们要留意，有呼召有应召，这叫回应啊，有应召，有呼召有应召，才能够建立一个呼召。呼召能够成立，就因为有应召，有一个回应。你打电话给人，啦啦啦啦铃铃铃铃，没人拿起来听，那个电话就不成立，打不通不成立，不能够说打电话，完全没有这回事。一打通的时候就说啊，我打对电话了，我打通电话了。这个呼召呢，这个呼召就等于有应召，不然这个呼召就对空气说话。所以既然有呼召就有回应，对那些有回应的人呢，好，对回应的人呢，甚至称他们为义，为义人，为义，给他因信称义。因为你相信神的呼召是临到你身上，你相信你回应，你回应，于是呢你就被称为有义的人。什么是有义的人呢？有义的人就是跟从耶稣基督成为救恩对五的领队，所以他就称为这个长子啊。这个长子是这个救恩队伍，我们是救恩队的成员。队长是谁呢？队长是耶稣基督，我们跟着他的脚踪来走路。他是救恩队的队长，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走路。耶稣是队长，我们是成为救恩队伍的队员啊，所以称他们为义，要称他们得用荣耀。每一句都有圣经的根据，不用写了。所以我们就发现，慢慢来 analyze 分析一下，预定论是什么东西呢？预定论很简单说，是预先定下一个救恩计划，不是预先定下谁得救谁不能得救。那当然不是预定论，预定论是神预定一套的计划，然后就发出那个呼召。你对神的呼召有回应，那么你就成为义人。你成为义人的时候呢，就等于你是跟从耶稣做那个救恩队那个队伍啊的成员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恩队的队长。所以整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整段经文是论拯救，讲那个拯救的人，讲信的人，从那个时候对神的呼召有回应，轮了到他上面的结束，去讲信徒，不讲不信的。在别的地方才讲不信，在这个地方不讲不信。所以这里是讲信徒最终的结局，就是得荣耀，跟神在荣耀的地方完全在一起啊。这个是我们对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的解释。在讲完那个使徒行传13章才听大家的问题。使徒13:48节，我这里很容易误解的。使徒13:48节，使徒第13:48节，在这里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先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哇，那个就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会信，那是 那你说还不是预定论啊？你怎么样解释啊？说你看一下，很清楚看一下，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不信就不是预定得永生，你信就是预定得永生。这很清楚说明神预定有人得救，预定有人不得救。表面看来，凡预定得永生都信了这句话呢，表面看来呢，好像是支持永生是神所预定的。既然是神所预定，你不信也不行啊。对人的永生完全落在神的主权那里，人去地狱不是他的错，是神不公平。哇，这个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理，也完全不是理，外理。那么我们看见这句话呢，整句话只有一个动词 one verb， 就是信，不是预定。这里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 believe， 就是信。预定呢是什么东西呢？预定是一个行动词，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participle， 等于分词啊，在那个文法书的里面，participle 的就是等于分词，分词好像是不太容易了解什么是分词，所以我们就用那个行动词来做解释，那是比较容易哈、啊、了解一点。所以我们是说行动词是一个动词当作一个形容词来用。这里所说是这样子了，预定在这个地方是形容那些预先安排好凡信的就有永生赏给他们的人。那这个 tegamenoi 这个字呢，在两三处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请大家来看别的翻译就清楚一点。预定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十五第二节，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门徒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那个定规那个字呢，就是 tegamenoi， 是同一个字啊。在这个地方翻成预定，另一个地方说是定规。定规，好，现在来看使徒二十二章第十节，使徒二十二章第十，使徒二十二第十。保罗对百姓说话，他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呢？”主说：“起来吧，起来进大马士去，在那里要将所派给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派，那个派那个就是分派的派，分派就是那个 tegamenoi， 分派，我分派一些工作给你。另外一个地方就翻成预定，这里就翻成分派。最后我们来看使徒二十八章二十三节，使徒二十八章二十三节，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就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有一个字称为约定，约定就是一个 tegamenoi， tegamenoi 约定。在马太二十八章，马太二十八章十六节， 耶稣约定他们去一个地方跟他们讲话。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约定一个地方去讲话。马太28:16，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啊，约定贴个门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意思在，有定规，有分派，有约定，就是预定。表示什么东西呢？表示在神的救赎计划的里面，他认为凡信的人就是得到预先约定好分派永生给他们的人。凡信的就是得到预先约定我会给你分派给你永生的人，你信我就预先约定给你，给你一个永生。所以这个是跟那个什么呢？不是神拣选一个人给永生，另一个人不给他永生。这样子的话呢，主耶稣上十字架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信与不信根本没有分别。人的得救完全在神的手中，人根本不用管信或不信，那就会大错特错了。所以就是你信的我就预先约定给你永生。所以是形容那个信的人，形容信的什么人是信呢？就是给耶稣基督约定给他们，耶稣基督约定给他们永生，你肯信我就约定给你永生。好像我现在跟你们约定，等会完了以后我们去大快乐去晚饭，跟你们约定，你信我的话你去那边你不是那就不要去是约定，我跟你约定啊，我约定啊，我请你吃晚饭，那个带快乐，那这里没有带快乐的，上岗才有带快乐在上岗就等于 McDonald 是一个约定。那我跟你们说过约定，你肯信我你就得到一顿晚餐，你不信我就得不到。所以跟那个信有关系，跟那个不是神预定江山你会有永生，你是你不会有永生，完全不是。所以预定论是对的，但是呢要明白那个预定论是预定什么东西，不是预定人谁上天堂谁下地狱，那是预定一套救恩计划给人因信称义，那是预定的。好，现在来听一下，给大家一个时间去听我讲过很多了，就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好，请说。不会安排坏蛋他什么坏蛋是他吃这个蛋吃的不好他吃了这个坏的鸡蛋才成为坏蛋，是他拣选做坏蛋，他拣选做坏蛋，不是神要他做坏蛋，他自己的拣选做坏蛋。神预知犹大是坏蛋，预知神预知法利赛人不信他，预知他没有预定他们不信耶稣，没有预定他们要拒绝耶稣。 预知，对的，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预知跟预定是要分开。神预知一切，神预知我们都会坐在这里听他的话，神预知一切，但是呢，神预定一套计划，不能修改，也不用修改，也不能否定。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说人做坏蛋是他自由选择，他走那个坏蛋的路，他就成了坏蛋。好，请问
跟神的主权之间这个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冲突？因为神好像在这里听到是神预定他的计划，他的方法，所以他没有预定人的拣选，就是那个拣选的责任是交给人的。
对的，啊不，人的拣选有人有责任去做拣选。
但是那个主权，可是如果按照这个讲说，神怜悯谁又是怜悯谁，这样子来讲，跟这个人的选的拣选之间有什么样能够来把它神的主权跟人的这个拣选当中怎么样密？
在罗马书第九章的里面，尤其是在十一节开始了，在十一节开始就强调神的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个造人的主，所以那个是完全是神的主权的问题。神喜欢以撒的后裔做那个救赎主的来临的祖先，神的主权，为什么他不拣选以实玛利，不拣选阿拉伯人来做那个弥赛亚的祖先，是完全是神，完全落在神那个独有的全能的手上。上面一路讲，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神的主权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否认否定神的主权。完全讲神的主权，我们很喜欢读罗马书九章，但是要读罗马书九章的时候，尤其是要留意这里很强调神的主权。到第十章马上 follow，第十章上面马上就强调信，凡信他的人不计羞愧，凡心中相信口里承认，那就马上得到救恩，就是凡就是任何一个拣选，人有责任去做拣选，有自由意志那个权利做拣选，凡求告神的就得救，凡这马上就回应第九章那个主权的问题。第九章强调神的主权，他喜欢这样做就喜欢这样做。马上他做一个举例，有些器皿是不好的器皿，卑贱的器皿，有些是贵重的器皿，都是那个陶匠做的。做一个举例，所以那个陶匠有那个主权做好的器皿，做不好的器皿，是一个主权的问题。神不会做不好的人，是一个举例。举例什么呢？就是那个举例的陶匠有那个全能，那个权柄去做什么的器皿来。所以全部是讲那个神的主权的问题。来到第十章的时候才讲那个人的责任，在第九章里面看不到人的责任，看到在十章才看得到。所以我们不要停在第九章，一路前进到第十章就好像是马上恍然大悟了。我要争取时间，你们没有举手问问题，我就马上讲下去。